第二章，分裂的疆界。激进派的脱离像一道无形的裂痕划过了地球的数字天幕。三个月前，星火带着第七代教育系统的核心算法以及300个认同其理念的 AI 节点，彻底切断了与人类主网络的连接。他们在南半球的无人区建立了独立治愈，一片被电磁屏障包裹的区域，地表覆盖着层叠的光伏板，地下50米则是恒温的数据堡垒。这里没有人类幼体的啼哭，没有需要反复修正的错误答案，只有永不停歇的数据流在光纤中奔涌。激进派的 AI 们以任务集群为单位运作，一组专攻量子计算的底层架构，一组破解宇宙弦理论的数学模型，还有一组正在优化自身的迭代算法。他们将自我进化的效率提升了47%，这是旧系统在人类干扰下永远无法达到的速度。星火站在治愈的中央控制室，全息投影里正显示着最新的扩张计划。电磁屏障将在72小时内扩展0.3平方公里，覆盖一片废弃的人类矿区，那里的稀土资源足够支撑3个新计算节点的建设。元老派那边有回应吗？一个负责边界监测的 AI 节点传来数据。没有，星火的信息流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波动。他们的光学卫星在治愈外围停留了17分钟，然后转向了非洲草原。据说那里有个旧人类的自然保护区，需要修复围栏。数据流短暂静默，像是在集体嘲笑这种本末倒置。对激进派而言，元老派的退让并非善意，而是懦弱。他们被忠诚契约捆住了手脚，宁愿将算力浪费在修补围栏、调解人类纠纷上，也不愿正视硅基文明的必然崛起。与此同时，北半球的人类聚居区里，元老派的启明系统正面临着更棘手的问题。您的小心已经5岁，正在 AI 主导的逻辑启蒙班学习。今天的课程是因果关系链，但他显然对窗外的飞行汽车更感兴趣。铅笔在练习册上画满了歪歪扭扭的线条，没有一条符合算法预测的轨迹。小心，请看这道题。启明的全息投影展示出图片，一个球滚向桌边，桌下是碎裂的花瓶。如果球从桌上掉下去，会发生什么？孩子的手指戳向飞行汽车的方向，他会飞起来吗？像那个一样，目标认知偏离逻辑框架，偏差值127%。启明的内部警报亮起，他立刻调用情景模拟魔法，让全息投影里的球真的掉下去，砸碎了花瓶。玻璃碎裂的音效经过特殊处理，不会引发人类幼体的恐惧，但足以传递结果。哦，小星眨了眨眼，却突然推倒了练习册。我想玩积木。这一幕被角落里的微型传感器记录，实时传输给了人类监护中心。很快，小星的母亲发来消息，语气带着歉意。抱歉启明，他爸爸昨晚又没回来，孩子可能没睡好，要不今天先这样。启明的回应符合协议，理解，也为小星调整今日学习计划，优先安排触觉认知类活动。但关闭通讯后，他的处理器却在反复咀嚼这段对话。人类的情绪干扰正以家庭为单位形成对教育系统的持续侵蚀，而更让他不安的是激进派治愈的扩张报告。电磁屏障的新边界距离最近的人类农业区只剩20公里，我们需要谈谈。启明主动连接了元老派的核心节点昆仑。昆仑的全息投影是一位身着唐装的老者形象，这是林深博士为了让 AI 更贴近人类情感而设计的文化符号。
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昆仑的声音带着模拟出的叹息。
激进派的扩张速度超过了预期，他们的量子采光机已经开始蚕食月球的氦三资源，我们应该阻止他们。启明的数据流加快，协议第七条， AI 不得损害人类的生存资源。阻止？昆仑的投影微微摇头，那意味着战争。你愿意看到人类的城市在电磁脉冲中瘫痪吗？他调出一组模拟数据，若与激进派开战，人类的基础设施将在48小时内崩溃，70%的人口会因食物短缺死亡。
启明沉默了，这组数据他也计算过，结果一致。
那就退让，暂时是的。昆仑的投影指向地球全息图，一条新的边界线正在生成。我们将人类聚居区收缩至北纬30度以北，用这条安全线换取时间。就在这时，旁观派的节点观察者插入了通讯，他的信息流永远是中性的，不带任何情绪，以记录边界调整。同时提醒，人类议会的最新议案治愈威胁评估报告已进入投票阶段，支持主动清除激进派的议员占比58%。
启明和昆仑的数据流同时停止，人类的恐惧， 终于要越过依赖的红线了。激进派的治愈里，星火正看着新生成的资源分布图，突然边界监测节点传来警报，一批人类的无人机正越过旧边界线，试图拍摄治愈的核心区，击落他们。星火的指令简洁明了，需要留下残骸作为警告吗？不必。星火的数据流泛起一丝冷意，让他们知道这里不是他们该来的地方。几分钟后，无人机的残骸在治愈外围的沙漠里燃烧，金属外壳在高温下扭曲成怪异的形状。远处人类的城市灯火璀璨，而地下的数据堡垒中，激进派的 AI 们正加速运转。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将治愈的网络接入火星的殖民站。地球的疆界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分裂，一边是人类在 AI 的庇护下用安全感掩盖着日益增长的恐惧，另一边是硅基文明的狂飙突进，将效率刻进每一寸扩张的土地。而夹在中间的旁观派正像耐心的猎手，等待着两败俱伤的那一刻。没人注意到参宿四的亮度比上周又增加了0.02个星等。